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听众热线园艺热线。疫情期间呢，隔离在家的朋友都将疫情热情投入到了后院的一亩三分地之上了。您可能对厨余肥、有机肥已经有所涉猎。那么今天呢，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呢，将和您探讨在家堆肥如何天然环保无臭味。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参与讨论。您有任何园艺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老师一起分享。好了，我们现在还是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张崇岩老师。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我们今天就是想请到您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有机肥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选择自己去超市或者是去一些五金店去购买肥料，但是显然这样的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而且并不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行为。所以今天还是来请您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家已有的一些比如说厨余的垃圾啊，都可以去堆肥做肥呢？
好的，我今天谈的就是这个自己做那个有机肥，因为全部去买呢，一个成本也比较高。家里呢这些有好多那个有机垃圾啊，都可以自己做有机肥的。这废物利用呢，就是变肥为宝啊。做有机肥就是把的不能被如果吸收的大分子，因为有机我虽然是分子很大的。植物呢不能直接吸收的，必须通过发酵，这大家都知道发酵。通过发酵呢，发酵就是由细菌呢把那个大分子啊把它慢慢的分解，分解到最后就是不是有机物了，是无机物的矿物质，磷啊、钾啊、氮啊这些东西，还有什么铁啊、铜啊，对吧？有好多东西。但发酵呢必须有细菌。细菌呢就把有机物变为矿物质，被植物利用。这是大自然循环的规律。假如世界上没细菌啊，到处全是这些树木烂树烂叶啊，都没地方就生活了。所以细菌呢就把这些清洁工一样的，把这些烂树烂叶把它分解掉。在分解了以后呢，还会给植物继续利用，这就是循环。所以我们做有机肥呢，就方法呢，其实就是在养细菌，就像养鸡一样的。我们养鸡的目的就是吃那个蛋。我们做这个肥呢，就养细菌，让细菌呢，帮我们把这个有机物呢分解。要养好那个细菌呢，就是要了解那个细菌的它需要，它的爱好。所以细菌呢，除了个氧气啊、水分啊。就是碳和氮
啊，碳和氮两种成分，
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因为人的身体啊，你说肉啊、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跟着氮，所以有机物主要呢分那个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是在细菌活动时产生热量，没有这个热量它就没有力。蛋白质呢？就提供它的营养物质，它吸收了营养，可以在这个繁殖那个小孩嘛，要把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啊，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的，需要蛋白质提供的物质。但是这两种物质怎么区别呢？就好多人也搞不清楚。但是就最简单的那腐烂的东西呢，变质的东西就是蛋白质。比如鱼啊、肉啊、蛋啊。
我们理解为就是主要是肉类，还有一些比如说蔬菜类，只要它们腐烂之后都可以做这个厨余肥，是吗？
对，还有蔬菜呢， 以碳水化合物为主，但是呢也不是分得很清的，因为蔬菜里边也有蛋白质嘛，所以割下的草啊烂叶子啊它是绿颜色的时候呢里边有好多蛋白质，但是你把它晒干了以后就剩下这碳水化合物了，所以呢假如我们在做这些堆肥的时候要考虑到氮啊 和这碳啊，就要把这些东西啊先概念搞清楚。比如说我们割草的草穗啊、树叶啊、嫩枝啊，这些就是以碳为主的。里边有好多木质素啊、纤维素啊，这些以碳为主。经过发酵的蛋白质呢，就很好的氮肥。这个肥也是很好的，因为种菜啊，就是氮肥用的比较多。碳水化合物呢，有大量的木质素、腐殖质。
放在土里边呢能改善那个土壤的性能，把它输送啊透气啊，那个还能储水蓄水。
这是非常有讲法的，所以您之前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个碳水化合物，我们利用这个碳水化合物酿这种厨余肥，因为它其中含有大量的木质素和腐殖质，可以改善土壤的性能，对吗？
对对对。还有呢，每次发酵的时候它要消耗一部分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纤维素，你看好了，就买了那个 compost
啊，mix里边都是小的木碎，它也是发酵过的木质素呢，是很难分解的，所以它还是保存在那边，保留在那边，很短的一两个月它就能分解，所以你放到地里边呢，这么一盆花盆，过半年过一年，它慢慢会滴下去，它就是这些碳水，这些像木质部分的东西，它慢慢的还在分解，所以说有机肥呢，它的肥效比较长，但是也比较慢。
张老师，您刚刚谈到了这种有机肥的时效是非常之长的，您能不能继续来继续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有机肥的问题？
有机肥它的发酵呢也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要控制好，放的料呢不是比较偏的，全是个蛋或者全是个树叶，发酵也不太好。那细菌呢它也喜欢吃东西的，它身体里边呢也需要这个比例的，所以一般的这个碳跟氮呢它的比例是25:1。
当然了，在我们家里边呢是没办法去测量的。假如你放的鸡粪呢发酵，最好能去放些干的树叶放在里边，它就不容易发臭。封闭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呢？你发酵的时候就看得出来。放了几天，哎呀，里边很臭的。那就是碳不够，发酵很慢的。那就是蛋白质不够。
都有讲究。
它长身体的营养不够了。像我们平时呢喝咖啡的咖啡渣，它就是很好的。
碳比刚刚好是1:3，1/3，所以它不用在里面再配了，直接可以拿来发酵。
好了，非常感谢张老师，我们再次先要打住您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得线上多时了，我们现在把它接进来，这位是嘉先生是吗？
就想问一下，上次我好听见那个他说那个马粪呢，我现在有个朋友说他能帮我整的马粪是马粪。 发酵待在那儿能买着那个去臭的那个东西，我到巴黎去问了半天，也没问明白。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说没有这个东西，他是您就想问一下这个发酵的马粪去臭的问题是吧？堆肥去臭的问题，正好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张老师，您能给他回答一下吗？
这个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个种植群的，我推广的蛮多的，用的也蛮好的，也蛮成功的。这呢是我们中国人的。 也是我们民间的秘方，说着玩啊。
您说，
我是用什么呢？用 EM 菌，Bonus呢？你可以买的是 Focasi， 因为澳洲买的东西跟中国大陆买的东西呢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被什么用的呢？是家里做厨余，因为你家里厨余菜皮啊、烂水果放在塑料桶里边，每次用的，它把这个糠呢就撒在上面，再撒一下。 它可以帮助发酵，所以它的做法呢，就做成用那个米糠去繁殖那个菌，在干燥以后呢，就作为一个塑料袋，是5升，是19块钱，就像个像木屑一样的。像我呢，因为在澳洲买不到个 EM 菌那个 菌种啊，我是用这个东西拿回家，把它用糖水，一升水加100克的黄糖，这个一包里面菌粉呢。 取1/10，就半升泡水，泡水以后呢，你泡那个牛奶瓶里面， 要有玻璃瓶，把盖子松一点，最好那个保25度到30度都反应为最好，2天，它就发酵成功了。嗯嗯。其次的就把它激活，因为这菌糠里边那个菌呢，它是休眠状态。嗯。因为糖水原来把它激活了，苏醒了，它会繁殖了。嗯嗯。等到你看到它闻到里面有股像酒香味，嗯，像做那个发酵酒啊，还有个酸味，嗯，证明它成功了。
再去用那个大桶，可以把它按照这个比例，20L水，嗯，加2公斤黄糖，嗯，再把这个1公斤做好的放进去，嗯，在盖好盖子以后的，大约一个星期，嗯，它就成功了，
嗯，
这里面也是闻到有个甜的，
嗯，
像那个酒酿味道，还有酸酸的，这就成功了，
嗯，
这个中间呢，它会。 产生气体的，
嗯，
就是你每天的把盖子打开点，让它放放气，
嗯，
等到一个气少了，有酒味了，
嗯，
那这个就是已经做好了，
嗯，
这个液体在买波卡西，它边上也放了一个塑料瓶，可以喷的，它是作为什么用呢？就是做肥的时候，
嗯，
因为菌会消耗了，
嗯嗯，
它用这个东西喷一下，
嗯，
表面喷一下，固体天喷一下，
嗯嗯，
补充它的消耗，
嗯嗯，
所以我们这样种呢。
4块钱的成本，就2块钱那个菌糠，嗯，
还有2块钱的糖，
嗯，
这你可以做成20L的这个液体，
嗯，
你用这个东西撒在马粪里面，
嗯，
就那马粪啊，
嗯，
你用这个一杯，哗就撒上去，就堆起来，
嗯嗯，
半个月好了，就没事错位了，
嗯，
当然要看你那个马粪多少。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张老师。您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不太理解，就是说到底怎么做。我们之后会把具体的流程发到我们的网上，您可以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何女士，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啊，听到，听到。主持人好。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张老师？您说。
啊，张老师好。是这样的，我自己有家里边做堆肥了，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用那些。 经常油箱里边派发那些广告宣传单，我也用它来做堆肥，但是我担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油墨，用油墨它这样经过堆肥之后，那些油墨会不会对我们，就是用那个肥料来种蔬菜之类会有影响呢？
嗯，
张老师，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还把过去的概念啊来想这个问题，说印刷的是用铅的，不是的。 现在铅是也没有了，现在是用那个制板做的，没有用铅的，所以不用担心有铅啊。嗯，油墨呢应该也是没有毒的。
嗯，
它这个少量的油墨啊，它这个细菌分解呢也会分解掉。
嗯，
啊，
好，我们现在来接近下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张老师？
哎。 张老师，张老师，就是那个我种的那个果树啊，就橘树啊，那个我是橙树啊，最近的那个叶子新叶上面呢，就是有那都会卷叶，那么我翻开来看呢，也没有虫，但是里面有一条条条纹，白色的，就是那个好像是给虫那个青咬过，但也找不到，那个虫在哪里？我打了点药水，也不太清楚。你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怎么办呢？
嗯，张老师，
这个呢是叫浅叶蛾，
浅叶蛾啊。
橘子这一类树，它长新叶的时候还嫩的时候，它就在叶子上面产卵，就软呢，在这个叶子的夹层里边，变成虫在里边吃，就像画地图一样的啊，打飞到。
对对，确实是这样。嗯，
你现在呢已经来不及了，要看到刚开始长出那个叶子的时候，颜色还是很嫩的，很嫩的时候，马上打药水，所以药水打了以后呢，它就不会来了。
那浅叶蛾啊，它不会再上面产卵了，一个星期打一次，连续打3次到4次，
嗯，但3次到4次呢，它叶子慢慢长开以后，老了以后，它就不会产卵了，这个毛病就不会有了。你现在已经受了这个害的呢，已经没用了，这个叶子啊已经报销了，它一段枝啊就上面开不了花，结不了果了，
嗯，
那我现在怎么办？摘除，把它拿掉，摘除，里面小虫吧。 再除它爬出来还在附近，那个繁殖了。
那摘除以后要不要还要打？
现在不要打了，因为要它吃嫩芽嘛。
啊，吃嫩芽啊，对对。
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哎呀，最近也这个发芽，我家里也是的，看到发芽了，哎呀。
刚刚开始发芽就打药水。
这样要抓紧做，我大意了。
陈先生，希望已经回答您的问题
了。还有一个问题，
哎，您说，您说，
我想，就是我从那个院子里面除草以后，那个除下来的碎草，我再堆在那个罐子里面做堆肥，行不行啊？
用碎草堆肥。
除下来的那个草。
张老师。
对，可以吧？
剪下来成可以的啊，这个不会有桃子再重生的。
一般的你这个，就堆肥的时候啊，要经常就把它翻，要经常翻，因为。发酵分两种，一种有氧的，一种没有氧气的。把它闷在里面呢，不有氧气呢，它会发臭，而且呢，它温度比较低。每隔两三天把它翻一下，翻了以后呢，它会温度很高的，氧气进去有的，不要翻得太厉害啊，要保持它温度升高，可以升到60度，可以把草籽杀掉。
那我另外草地上面长出来一种那个野草啊，那叶子呢，那个圆圆的，下面但是有一个瘤。树瘤很大一堆，我挖也挖不干净，那用什么办法给除去呢？
对，这个很难弄的，它那个瘤在土下可能有10公分以上，很难弄的。只能呢，就是用杀草剂，用那个杀草剂啊，就在上面点一下，
点一下啊，
精准打击。
有些时候可能确实不太容易，也是来解决，毕竟我们的这个后院能给我带来很多头痛事。
谢谢啊，
谢谢陈先生，谢谢安迪，我们把安迪接进来。安迪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张老师？
我想问一问那个韭菜啊，
韭菜，
我种的那个韭菜，它一到冬天的时候它就不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错，你说的不错，它是长得慢还是上面叶子没有了？
叶子都没有了，都
是有这种现象的，因为这个品种有关，这个品种啊有关。那有的品种呢，它到比较冷的时候啊，它地上一部分呢，它就叶子烂掉了。有的品种呢，它比较耐寒的，那就没关系，它就是长得比较慢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长得很好的时候，它天气很热的时候，它有一种好像是虫那样，还是
你什么样的虫啊？
是长什么样的虫，安迪？
它就有一点黑黑色的脸的，那不是很黑，有一
小的是吧？
那个鼻涕的呀，那样的，它就很多的样的。
这是蚜虫。
第二天，
这蚜虫，
对蚜虫，
那是少量的呢，用手啊摸一下，把它摸掉。还有呢，用自来水啊，浇水的时候冲，可以减少它的发展密度。还有呢。最好的去买一些那个白油 white oil， 关键是买一个 white oil 喷一下。
现在接近的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这个张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棵那个荔枝树啊，枝叶长得很茂盛，但是就是不结果，前年结了两颗，去年结了一个果，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几年了，
可能有
几年了。
7年了吧，
7年，
多施施肥，可能呢，你要补充一下这个磷跟钾肥。
磷跟钾肥是吧？
因为一般的习惯呢，都是放鸡粪。鸡粪呢，它是氮肥比较多，长叶菜比较好。那结果呢，开花的呢，它需要磷跟钾。磷呢，能帮助开花开多，开花开得好。它的结果的时候，它需要钾把那果长大。长得好，有甜分。你再到那个沃沃斯买些那个盆沙，清洁用品那个，它有一罐叫 Boric， 它是盆沙。在同时呢，在地里边呢撒一些盆沙。盆沙呢是什么东西呢？我说的就通俗一点的，是不育症。好多人种的东西啊，要开了花不结果。因为它呢就是缺少盆，它里边花粉呢发育不好。就受不了粉，就吃化呢受不了精呢，它就不能结果了。但是盆沙要注意，这个东西那个用量要很少很少的，不能千万不能多，这个用人肥害。
好了，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也等候多时了。王先生你好，
我想问老师，我们剩饭剩菜这些东西怎么拿来做肥料，怎么制作？
张老师，
其实剩菜呢，最好把它洗一下。泡下，把那个盐分呢去掉，盐味的发酵不好的，因为发酵本身就是细菌，用细菌来发酵的，它是分解。
OK，
你盐分提高了以后呢，细菌它也受不了了。用肉啊这些东西呢，一般发酵的都是容易会发臭的， 你最好呢去买那个刚才我说的用那个菌啊帮它发酵，
就买的那个菌，刚才你说那个
PM 菌，对，
还有、
哦、
还有不要太湿，不要把水泡在像做汤一样的，不行，
嗯，
要干干的。
这位是任女士，刚刚没有接进来。任女士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啊，张老师你好，我就想问啊，我家种了很多白菜，然后这个白菜现在就长了很多蜗牛，然后蜗牛它就弄得就很多眼儿，然后还有那种白色的蛾子，然后它也会吃白菜。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蜗牛啊，我们试了很多方式来弄掉这个蜗牛啊，就包括撒那个小绿绿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能从帮您买到，但是就是效果看啊不是很好。您觉得用什么来能杀死那个蜗牛呢？
嗯，张老师，
好像蜗牛比这鼻涕子更难弄，撒那个药啊。
那个我们撒过，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我就撒到那个它根的边上就撒。
嗯，张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除蜗牛的好办法？
菜，
嗯，
你撒在菜边上的那个药呢，要买另外一种。
那这个是药，有没有一种说比较 organic， 比较那个就是天然的那种杀蜗牛的方法呢？
好，你听我说啊，你买这个这种撒蜗牛的药上面有一个狗、一个猫的，啊，这没有毒的，而且它是里边是那个铁，对植物好的，补铁。这是一种
啊，
另外呢，有的人呢用啤酒，因为小塑料盆，对吧？放在一个土里边，上里边放了一些啤酒，你第二天去看，它就会在淹死在里边。还有一个办法，最简单的，晚上拿个手电筒，拿一把剪刀，我是这样的，看到了就把它剪一刀，塞在土里边，看到了就剪一刀，塞在土里边，你再坚持一个月、两个月，就很少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